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方宣布川金会终极目标不变，我们有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新加坡的最新连线报道。上合峰会对上了7国峰会，这是冰火两重天吗？中国有3位知名的维权律师被当局正式吊销执业证，而香港本土派人士被以暴动罪严判入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众所瞩目的川金会有关的消息。美国新任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举行首次见面前夕，美国官员坚持认为见面产生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以结束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为终极目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新加坡对记者说，美朝之间不会再有像美国前行政当局和朝鲜之间达成的脆弱协议。蓬佩奥声明说，美国通过外交努力跟朝鲜接触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在朝鲜半岛实现彻底的、可核实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这是美方接受的唯一结果。蓬佩奥还说，在朝鲜彻底、可核实去除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之前，对他的制裁仍然存在。蓬佩奥说，如果外交努力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将加强制裁。蓬佩奥表示，他对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见面的结果会是成功的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不过呢，蓬佩奥不愿意透露美朝官员之间星期一预先讨论的任何细节，但是他说，美国准备好确保朝鲜的安全，这些措施是不同跟独特的，是美国之前一直愿意提供的。不过呢，尽管记者一再追问，蓬佩奥国务卿还是不肯说明确保朝鲜的安全是不是包括减少美国驻韩军队的人数，或者是完全撤出驻韩美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出席了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总统府为他主办的工作午餐。川普总统对李显龙说，我们明天的会谈会非常有趣，我认为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川普总统还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和专业精神以及友情。新加坡东道主还为川普送上了72岁的生日蛋糕。美国总统川普6月14号满72岁。那么川金会举办在即，川普总统对新加坡要进行国事访问，在川金会也就是星期二12号开始的前一天呢，已经抵达新加坡的美国还有朝鲜代表团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峰会。川普总统将会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一些其他的细节呢，也都在准备当中。那么在新加坡现场采访川金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在美国之音节目当中做了详细的连线介绍。
耀毅，是的，许波，刚才我们讲到说呢，今天这个星期一，这个双方的代表团呢，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工作会议。那么白宫呢，就在刚才当地时间呢晚上8点12分发出这个声明，来把明天的川普总统川金会的行程完完整整的告诉了大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白宫发出声明里面是怎么说的。他说呢，首先是这个川普总统将会在早上9点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那么接下来，当然是两个人先这个会面的拍照之后呢，川普总统与金正恩将会有1对1的会面，那也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及两名翻译，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会面。那么呢，之后会再举行一个比较长的双边的会谈，然后还有一个工作的这个午餐。那么呢，白宫也说，他说的美国方面来参加这个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的人员呢，包括了有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白宫办 公厅主任凯利将军，那么还有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以及白宫的发言人也是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及这个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金城，还有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伯明，都会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工作的午餐。那么以上我说到这些人，其实也是今天一起陪同川普总统前往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一起来进行工作午餐的同一批人。那么此外呢，在声明当中也说到了，川普总统在结束了峰会之后呢，他在晚上8点就会离开菲律宾，离开新加坡回到华盛顿。不过在之前呢，他会跟媒体稍微见面，讲一下本次新加坡之行川金会他的一些心得。那我们知道呢，原本预计川普总统是要在第二天才要离开的，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把他的行程给推前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金正恩也是在川金会结束之后，在下午2点多就要返回平壤，所以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川金会的峰会，两位领导人没有要再多花一点时间与彼此相处。不过呢，从白宫刚才发出的声明当中，我们看得出来是说，在早上的时候，两人的见面将会是1对1，然后非常私密性的一个对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他以他这个生意人的本能跟头脑呢，他在见到金正恩跟他握手之后，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来判断金正恩是否有诚意来谈这个所谓的无核化或者是朝鲜半岛和平的一个讯息。所以说呢，或许川普总统认为说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与金正恩有更多时间相处，就可以理解金正恩的他的想法。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今天呢，川普总统也跟这个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有会见了。那么他同时也提到是说，这个很感谢东道主新加坡的这个热情的招待。那么李显龙也马上就提出要求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再次访问新加坡。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承诺了，将在今年11月的时候再度访问新加坡，而且会是国事访问。那不过呢，就在与这个新加坡总理进行完工作午餐之后，川普总统又跟一个人通了电话，就是韩国的总统文在寅。那我们知道呢，这是川金会的促成。其实文在寅扮演很大的一个功臣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与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原本的关系是非常紧绷非常不好的，两个人经常在网络上隔空叫骂，一直是到这个文在寅介入之后才慢慢的有比较好的发展。那么关于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的关系的发展，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的报道。在2014年呢，当时还只是一个民间的商人，川普呢，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疯狂的前 NBA 球员罗德曼说，我想要跟他去朝鲜，我们没有谈过，我没兴趣，那是全世界我最不想要去的地方。那么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呢，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时，是这样形容金正恩的，他说，任何一个从父亲手下就接下政权，在一堆可能也想掌权的将军们环伺下的年轻人，不可小看这个人。那么在2017年的8月8号呢，对于一再试射导弹的朝鲜，川普总统说出了著名的烈焰与怒火。那么当时呢，他是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上对记者说，他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不然他们将会见识到世界前所未见的烈焰与怒火。但是呢，只过了一个星期，对金正恩取消将导弹射向关岛的决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说了，他说金正恩做了一个又聪明又理智的决定。那么在2017年的9月17号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川普总统给金正恩取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火箭人。他说呢，火箭人正在为他自己以及其政权进行自杀任务。那么接着在9月22号，金正恩就发表声明，他说呢，我绝对会驯服这个精神错乱的美国疯子。那么在11月呢，金正恩又用老疯子来形容川普总统，而川普呢，则是以金正恩又矮又胖作为反击。但是呢，在2018年的1月11号，川普总统突然就说了，他说呢，我可能会跟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到3月8号就宣布了，川普总统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要来举办川金会。而在5月10号呢，川普总统在迎接三名从朝鲜被释放的人质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要感谢金正恩，他很优秀的对待这三名人质。所以我们看到呢，从烈焰与怒火到小火箭人到老疯子， 川普总统呢多次也批评金正恩是个独裁者。那么直到现在呢，他便能感谢金正恩，并且说他很优秀，所以呢还说他期待接下来的川金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几年来，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峰回路转，而且有剧烈的演变。那是的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今天的下午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在当中他是强调非常强硬的口吻，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逆转啊，可以核实的完整的一个无核化呢，是必须要在峰会当中达成目标。那么是跟川普总统之前所说的这次的峰会可能只是一个见面会有所不一样。就到底明天峰会会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再继续在这个地方，并且也邀请另外一个专家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川金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在新加坡现场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那么在美朝峰会的前夕，中国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可以说备受瞩目。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先前节目当中连线报道，谈到了有关的情况。
叶斌，你好。
你好，许哥。
美朝峰会之前呢，这个据报道呢，这个美朝韩要签署一个三方的中战协议。那么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叶斌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作为这个朝鲜的近邻和长期的意识形态盟友，对于美朝领导人峰会啊及其后续的发展，当然是非常高度的关注啊，也是不会掉以轻心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啊，希望美朝峰会取得成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首先，我们希望朝美领导人的会晤能够顺利举行，取得积极成果。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向前迈进。同时，作为半岛的近邻和重要的一方，中方也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推动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和长治久安。
中国官媒新华网等啊，刊登了金正恩抵达新加坡时走下有中国国际航空标志的飞机的这个照片。有报道说呢，有三架飞机从朝鲜起飞，分别是朝鲜领导人专机苍鹰一号，中国国航波音747客机，还有运输机伊尔76。据报道呢，金正恩秘密访问大连的时候，乘坐的专机是由苏联时代的伊尔62改装而成的。朝鲜领导人这次使用中国飞机飞越中国领空前往新加坡赴会，估计是出于安全考虑啊。那么今天下午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应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国民航为朝鲜代表团提供了这个去新加坡的服务啊。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呢，还有记者问，金正恩乘坐的中国国航波音747飞机是不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曾经乘坐过的专机？那么朝鲜使用中国专机有没有按市场价格来付费啊？等等。不过中国外交部呢，对这些问题没有正面答复。耿爽呢，仍然以应朝方请求提供服务来一语带过。除此之外呢，华盛顿方面担心北京派遣间谍到新加坡刺探美朝峰会及其相关的情报，警告美方飞行工作人员要严加提防。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啊，我们看到上个周末呢，在加拿大魁北克和中国的青岛先后举行了发达国家组织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峰会和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一些亚洲国家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那么各方对这两个峰会都有哪些反应？谈谈您的观察。叶斌，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昨天下午闭幕啊。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了峰会，有评论指出，上合组织未来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可能利用上合组织来平衡美国的印太战略。这次青岛峰会可以说是中国又一次倾举国之力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还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以及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等等。 并且对民众加强了维稳力度，极力营造万邦来朝的盛况。那么在加拿大魁北克这个七国集团呢，那个峰会则是显现出矛盾重重，不欢而散。这与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路透社记者今天呢在记者会上提问说，上合组织峰会非常成功，也非常融洽和谐，达成了很多共识。相比之下呢，七国集团峰会也不和谐，分歧还很多。川普呢与每个人都争论，上合峰会的成功，与七国集团峰会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举办国，这个举办国际峰会的优越性啊。这个那么，中国有哪些方面值得七国集团学习啊？就是路透社记者向这个发言人耿爽提问的。那么耿爽呢，当时似乎是面露一些难色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问，而是反问：你的问题很复杂，我不知道最后那部分解读呢是你个人的意见呢，还是专家学者的意见？那么耿爽随后呢就重申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即多边主义、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等。那么在上合峰会举行的同时，中国国内呢有货车司机要求提高待遇，呼吁罢工。那么这些信息呢在中国网络上呢是被大量屏蔽，而广东省南方那几个地区呢，暴雨造成人员伤亡的水灾啊，官媒只有简略的报道，重点呢都放在歌舞升平、宾主尽欢的青岛峰会上了。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新闻。中国当局继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律师以及公民之后，从去年9月开始的对维权律师以吊销、注销执业证为主的新一轮打压，最近呢达到高潮。在湖南的709抓捕案，辩护律师文东海最近被当局正式吊销律师执业证。因为709案被抓几年的北京李和平也受到被正式吊销律师执照证的司法局信函。同时被外界称誉为律坛怪杰，709案辩护律师杨金柱也被湖南司法局正式吊销执照，理由则是所谓的以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不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发表恶意诽谤他人的言论。据统计，从去年十九大前夕的九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九个省份的17名维权律师以及三家律所陆续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还有包括谢燕义、黄思敏、秦永佩等人收到司法局打算吊销或注销执业证的通知书。而广西唯一的一所维权律所白举明律师事务所更是被南宁司法局强逼解散。此前，山东的祝胜武、浙江的吴有水等律师因为网上公开批评中共及司法制度而遭到了惩戒。同时，彭勇和王龙德、王礼乾等因为公开声明退出律协而遭到报复。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上周发布有多个法律团体联署的全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以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的手段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群体，要求立即无条件的撤销对维权律师的惩罚决定。在另外方面，越南爆发了抗议拟议中的经济特区法律的暴力示威，有100多人被当局拘捕。反对者担心该法律将为中国公司提供不合理的优势。中国就示威展示的反华情绪对在越南的中国公民发出旅行安全警告，很多示威者打出反对中国的标语牌。示威者向中南部平顺省的地方政府总部投掷10块和自制的瓶装汽油弹。官方控制的越南快讯新闻表示，在示威者跟警察冲突中有102人被拘捕，几十名警察受伤。新闻还说政府大楼遭到了破坏。包括胡志明市以及河内在内的一些城市也发生了示威活动。 这项拟议中的法律将允许外国人在三个经济特区租赁土地长达99年。普通越南人对这项法律草案的愤怒迫使立法者将最后批准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而越南是亚太地区一些跟中国就有南中国海主权岛屿之争的国家之一。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有一名主张脱离中国大陆统治的本土派人士被香港高等法院以暴动罪还有袭警罪判处6年监禁。据信，这是多年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遭遇的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27岁的梁天琦，因为跟2016年2月在旺角发生的警民大冲突有关，早前被法院判定触犯了暴动罪。另外，他曾经承认在事件中袭击警察。此外，两名被告卢建民和黄家驹也被分别判处7年和3年半的刑期。在那次的警民冲突中，本土派人士向警察投掷砖块、焚烧垃圾桶，以表达对北京侵蚀香港自主和自由的强烈不满。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一在宣布刑期的时候说，虽然本案涉及政治，但是任何人不得因为政治诉求而使用暴力。这项判决被认为是当局对香港年轻激进分子发出的警告。稍早前，香港法院判定两名支持香港自决的前当选立法会议员触犯非法集结罪，而且判处他们1个月的刑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不满油价上涨、官商层层剥削等等的原因，四川成都等地区的卡车司机酝酿的罢工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社交媒体网站的信息显示，四川成都等地的卡车司机酝酿星期天，也就是6月10日举行罢工，抗议油价高企、运输收费低以及交警乱罚款等。这场酝酿的罢工是否举行？美国之音星期天上午拨打成都等地的物流、加油站、停车场、运输公司以及政府运输机构，试图了解情况的概貌。成都中祥物流公司的一位女职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说：“
但是我只知道有罢工这个事，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我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听说这个事情，有听说这个事情，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鉴于卡车司机罢工据报与油价有直接关系，记者拨打了几家成都地区的加油站，其中郊区一家卡车加油站的女职工说：“
往加油站打，打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哈。”
成都另外一家物流公司元邦物流的业务人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表示：“
我也不知道受不受影响，在我们这边正常发货呀，卡车司机跟我们又没关系，我们自己的车。”
在政府方面，成都交通委员会值班人员星期天回答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说：“
目前我这儿没有这个信息，你是哪儿打来听来的这个信息？”
那个网上啊，国外呢，在包括在香港呢，信息就比较多一点。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就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这儿值班室，我现在目前没有这个信息。对不起啊。
哦，没有这个信息是吧？那行。
我这值班室我没有这个信息。
行。有关卡车司机罢工的消息昨晚网上流传，署名成都协会宣的网上告示号召6月10日所有的营运卡车全体罢工，禁止向成都市运输任何物品以及向外输出任何物品，对于违反者一律劝返，执迷不悟者一律砸毁，反抗者就地解决，罢工责任将由上万卡友承担。社交媒体平台上已经出现声援中国内地货车司机罢工的声音，还有消息说江苏芜湖货车司机罢工阻塞了桥梁。鉴于青岛正在举行上合组织会议，当局在该地区正在加强防范，严格控制和检查地区内的车辆动向。有关中国内地卡车司机罢工的具体实施及其影响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卡车司机的多地罢工对于经济跟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哪方面呢？也有评论认为事件对中国政府不构成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新的报道。
目前社交媒体网站的视频信息显示，中国多地星期天发生卡车司机罢工，披上罢工标语的很多卡车停在公路旁、收费站，阻塞交通要道，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报道称，参加这次罢工的人数相当可观，不过目前无法独立核实。除网上视频外，美国之音稍早对成都的独立采访似乎说明卡车司机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到那里。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罢工的消息网上已经出现数日，有的地方已在6月10日前提前行动，事件整体影响将很大，不过有待观察。
这个可能影响面会比较大，特别是在这个审核组织正在就是青岛开会的时候出这个事儿，我估计这个影响有可能就是产生的连锁反应会比较严重，就是一个是如果这个交通哪怕是部分的瘫痪也很严重。
目前的网络视频和新闻线索显示，这次卡车罢工地域比较广泛，包括四川、安徽、贵州、江西、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报道说上海地区也受到波及，大型卡车的行驶和集结路线往往是国道，国道阻塞的影响很快会放射到更大面积地区，相关物资的供应将会受到影响。张立凡说，物资运输受阻将冲击市场，影响物价，
就是有可能影响到物价，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供应，这个日常的这种供应有很多是靠这个，比如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它的蔬菜主要来自山东，
是
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个生活的这个必需品啊或者生活资料这些，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如果中共拿不出一个办法来迅速解决的话，那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就是会引起这个骨牌效应，或者甚至影响到其他的行业。如果这件事儿真的闹起来，反正我觉得这个后果可能就比较麻烦。
就卡车司机的诉求而言，他们称活不下去了，因为遭受重重剥削，有的还在微信上开列出政府十大罪状，涉及行驶证管理、交警路政多重罚款、交警强行协警冒充、罚款不开票、开票就扣分，他们称这是执法还是抢劫。值得一提的是，卡车司机的罢工是否会引发中国国内的多重不满情绪的爆发？网上有舆论号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进行同步抗争，各地区民主维权同道一起联络各地的抗争群体，为全国总动员积累动员力量。这次罢工选在上合组织青岛会议期间，是巧合还是有针对性？对此张立凡说，
大家本来对开这样的所谓主体外交的会，本来这个老百姓就很有看法，就是这个这么样的造，拿纳税人的钱这么造，然后另外呢，这个内还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很多人还是在生活的这个在这个等于是生活而这个挣扎啊，这个为生存而这个挣扎，这种情况就感觉很不公平，在这个时刻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
不过有网评说，中国有几百万效忠习近平的部队，几百万警察，卡车司机罢工是小事。还有舆论说，这些星星之火不知何时才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太遥远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在星期天下午闭幕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肯定印巴两国加入以来上合组织取得的新发展。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刚好跟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间上重合，多国领导人访华，青岛维稳级别提升，同时呢，中国官媒也极力地营造出万邦来朝这样的景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了这次青岛峰会，与会成员国发表了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次峰会与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几乎同时进行。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同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将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等。日本时报刊登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尔勋爵的文章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迄今一直对上海合作组织表示不屑一顾。文章说，首先该组织被看作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架构，缺乏一个像欧盟或者较为宽松的北约组织那样坚定的中央协调和指导体系。其次，就共同目标而言，上合组织被广泛地视为反西方和反美，因此被以怀疑的视角来看待。不过文章指出，相互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并且伊朗也获邀加入该组织。上合组织正在成为一个拥有几乎世界人口一半的大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不和，而印度与中国在边境等问题上争议不断，印度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威胁。不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在2017年同时加入了上合组织。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认为，这次会议总体上呈稳中求进的态势。由于上合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恐，各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分歧较小，因而可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解决双边问题，包括印巴矛盾、中印在边境地区的纠纷等。
因为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问题，反恐问题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会议当中呢，没有任何的双方之间的一种敌对情绪，也就基本上在上合的框架之内呢，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可以配合上合组织的。反恐这个议题上呢，中亚国家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是相互之间是合作关系，那么这样的呢，可以在合作的平台之下呢，在多边的环境下可以解决双边的问题，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表示，印巴两国加入上合组织有积极意义。
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呢，作为成员国应该按照呢上合组织的相关的公约约定，那么来做。这两个国家呢，可能加入上合组织呢，从上合组织的主要的精神和原则来说呢，应该是有利于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呢缓和双边的一些紧张的关系，促进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这次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在官媒渲染下盛况空前，中国为与会国代表举行了欢迎宴会，还有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为确保峰会安全，当局采取了异常严格的安保措施。据报道，峰会期间外地发往青岛的快递普遍延迟，一些快递公司停运，前往青岛的乘客也要接受异常严格的安检。与青岛峰会相比，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显得冷清寒酸，两者对比引来不少中国网民的议论。青岛峰会与会国中增加了新入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伊朗、蒙古国、阿富汗和白俄罗斯，还有对话伙伴国土耳其、尼泊尔、柬埔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斯里兰卡。专家认为，上合组织未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此外，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多次进行了反恐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川普五月末将美军亚太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有评论指出， 川普此举在于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无非认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假想敌不同，短期内上合组织成为军事联盟抗衡美国印太战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印太组织扩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的话，是不是上合组织感觉到受到威胁，需要每一个成员国需要再次确认以后，我认为才能慢慢形成一种军事的联盟。这种军事联盟它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有一个假想敌啊。那么这个假想敌，我认为上合组织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假想敌我想都不太一样，还而且还是不重叠的，所以说这和北约有个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建立在假想敌是印太战略或者是印太这个整体的联盟基础上，那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未来还需要再去观察。
国际安全及军控专家李伟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口已经占几乎全球人口的一半，他认为该组织今后可能进一步扩员，但是不能用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性质来对它定义。
对，但是我们认为上合组织新旧新在呢，它不是要谋求对抗，也不是要谋求军事结盟的这样的组织，那么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的情况下，那么呢谋求呢共同的发展的谋求呢共同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呢国际性组织。我们认为呢上合组织确实呢应该是成为国际组织中的一种典范。这种发展呢不对抗，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安全。
英国上院负责国际关系的豪尔爵士的文章表示，很明显，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无数争议，但其成员国，尤其中国，认为上合组织论坛在管理和促进有关安全、犯罪控制、法律程序、环境和健康标准，以及金融和贸易等共同目标方面，越来越有用处。上合组织2001年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看法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主要由中国、俄罗斯和前苏联在中亚的斯坦国组成的上合组织，无法与冷战时期的华沙条约组织和冷战后仍然保持影响力的北约组织相提并论，甚至一度被认为其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其未来发展势头和抗衡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意图不容忽视。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跟中国的报道。为了防备美国可能跟中国未来扩大能源合作，并且进一步的利用能源对中国施加影响，俄罗斯开始推动建设一条新的从经过蒙古到中国的油气管道。在这同时呢，俄罗斯也借此同蒙古有更多的互动，让蒙古来帮助蒙古抵御中国的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一个关键的看点是双方在核能领域签署了一揽子文件。俄罗斯核能领域的领导人说，俄罗斯这次从中国所获得的合同订单金额至少在50亿美元以上。一些俄罗斯媒体则认为，双方在核能建设领域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双方这次所签署的文件涉及俄罗斯新建江苏田门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以及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由美国的西屋公司新建，西屋公司原本期望获得徐大堡核电站所有其余机组的合同订单，但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利用核电站建设订单给美国脸色看，把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订单转交给了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同一个核电站的机组分别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由不同国家兴建，在核能建设史上也是首次出现。两国领导人这次都宣称双方关系已经达到了中俄400多年来关系史中的最高点。辽宁葫芦岛市 是中国和田井的建设基地。葫芦岛造船厂当年由苏联援建，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时苏联对华重点援建项目之一。俄罗斯这次挤走美国，参与葫芦岛徐大堡核电站新机组的建设，更象征着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至今。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田湾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目前已经投入商业运行，其他的机组正在建设之中。正是来自中国田湾核电站以及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订单，帮助了俄罗斯的核能领域在苏联解体后维持生存，同时保留住了人才和相关科技。帮助中国设计和兴建田湾核电站的一些俄罗斯核能专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要求核电站拥有更大的功率，俄罗斯的核能技术为此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最近10多年来，中国本土核能科技发展迅速，在国际核能市场，俄罗斯面临着中国的竞争和挑战。分析人士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继续把核电站的建设订单转交给俄罗斯，可被视为中国有意讨好俄罗斯的一项政治性举动。但于90年代时，俄罗斯全部承揽田湾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的建设不同，中国与俄罗斯这次所签署的新的核电站机组建设文件中，许多设备以及施工和服务都由中国方面负责。俄罗斯核能领域人士说，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利润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国外兴建核电站的资金来源通常都是俄罗斯政府为别国所提供的贷款，而这次则是中国直接下单订货，俄罗斯核能企业因此能直接获得中国的资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同样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俄罗斯目前已经挤掉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原油供应商。俄罗斯擅长把能源作为地缘外交武器，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制定规模更大的对华能源战略，但俄罗斯担心中国未来可能大规模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从而将影响和挑战俄罗斯在中国的能源利益。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美国很快将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普京需要从习近平那里打探了解在未来进口美国能源方面中国的战略。普京更想知道中美贸易较量的其他一些内情，因为俄罗斯正跃跃欲试等待机会，一旦中国开始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会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粮食和谷物。因此，除了正式和公开的官方活动外，与习近平的私下接触和互动被认为是普京这次访华活动的重中之重。在北极地区国家中，俄罗斯最防备中国。俄罗斯目前已经控制了北极航道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宣称欢迎中国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期望利用中国对北极的欲望和兴趣，吸引中国投资改造老旧落后的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基础设施。普京这次访华时提到了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合作。双方这次在北京特别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俄罗斯北极商船队的部分股权。这家商船队全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业务主要涉及在北极地区从事货物特别是石油等能源的运输。但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经济部部长表示，双方在相关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双方这次还特别提到在两国贸易中减少使用美元，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但一些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界人士说，虽然在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结算过程中却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因此俄罗斯不满人民币挤走卢布，使俄罗斯无利可图。 两国的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将加强和深化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加强两国军队以及在军火贸易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和军售领域的官员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显示双方可能在酝酿新一笔的军火交易。中国参与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项目几年前被经常提到，俄罗斯甚至曾计划在马上将开始的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前让高铁通车，但是这一项目现在已经很少被提起，迄今悬而未决。中国这次特别向普京展示了高铁技术，习近平与普京一同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或许能够推动这一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每次两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会营造气氛，但如果涉及到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项目，都离不开向俄罗斯官员行贿，高铁项目更不例外。腐败不但使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至今不能开工，更使项目预算不断增加。尼克里斯基说，中国两年前曾承诺根据双方协议对这一项目投资1000亿卢布，一年前中国已经把这一数字提升到了4000亿卢布，但这一项目仍未开工。我看到的一些报道都说，妨碍中国启动项目的因素就是贿赂和腐败。除了大批俄罗斯政府高官这次随同普京访华外，被美国和欧洲列入制裁黑名单，被许多西方国家禁止入境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基姆琴科和杰利帕斯卡等人，这次也作为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访华。美国的最新制裁使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旗下的企业介入困境。杰里帕斯卡这次随同普京访华，试图寻求向中国市场推销俄罗斯的铝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庭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这些人士从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国训从美元货币上除去。这类的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也不会就此了结，但是它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宗教问题上持续不断的较量和冲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日前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加州律师迈克尔纽道尔代表大约49名原告，在2016年到俄亥俄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美国国会。纽道尔表示，美国国会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元硬币和纸币上面，很明显具有基督教一神论的意思，因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而且对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和无神论者构成了歧视。纽道尔说，
I'm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violating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by choosing a religious, not only just favoring it, but putting it as our national motto on it.
我提出政府的做法违反了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因为它不仅对某一宗教构成偏袒，而且把它写入我们的国训，印在每年制造的上亿个纸币和硬币上。但是有些美国人对这个具有争议的宗教训词是完全不赞同的，政府的做法是在支持某一宗教，这正是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所不允许的。
纽道尔还指出，国会1993年专门通过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规定政府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除非有迫切的政府利益，否则不能对人们的宗教活动施加沉重的负担。他认为政府没有迫切的利益非要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国的货币上。但是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克指出，美国法律中有一个叫做琐事例外的原则，成为法庭拒绝审理一些琐碎或事态轻微的事件而经常使用的一项原则。莱科克说，美国法庭一般不愿意在无伤大雅的案子中要求执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 他强调，美元纸币和硬币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只是一个通用术语，并未提及某一特别宗教，而且字迹小到人们几乎注意不到的程度。莱科克说，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is about protecting people's individual religious practices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恢复宗教自由法案旨在保护个人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控制，例如政府不能强迫你在安息日工作，也不能强迫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剃掉胡须。原告在此案中提出，强迫使用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构成了负担，但这不是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要解决的问题。
据莱科克教授介绍，美国政府从事的很多事都涉及宗教，例如总统的感恩节宣言就具有基督教色彩。此外，美国很多地方的地名也都和基督教有关，例如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名叫 Corpus Christi， 中文意思是基督的身体。莱科克说，法庭不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到必须通过判决来进行干预的程度。保守派组织美国正义研究所在这个案子中代表120,000会员以及38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表明他们的立场。该组织的律师马修·克拉克驳斥了起诉方的立场。他说
：“What their argument essentially was is that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a God。
从根本上说，原告的法律依据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感到被一件事实所冒犯，以及很多年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美国国会根据这个国家成立的历史先例授权制作的。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包括这一点在内的很多观念都包含在了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里面。
克拉克说，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明确的判决指出，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印在美元货币上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上帝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观念以为人们所接受。他说，就在法庭驳回此案的第二天，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另一起类似的诉讼中判决说，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不构成支持某一宗教，因此不违反宪法。纽道尔表示，他准备提请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全庭重审此案。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各不相同，有关问题最终有可能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实纽道尔与联邦最高法院交锋并非首次，他曾经在2000年把他女儿所在的加州埃克格洛夫学区作为被告告上了联邦地方法院，同时把女儿列为原告之一。他提出政府要求公立学校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特别是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字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在联邦地方法院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后，纽道尔继续上诉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庭在2002年作出有利于他的判决，判决指出纽道尔有资格提出诉讼，挑战干涉他指导自己女儿宗教教育的做法。判决还指出，国会1954年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加州和埃克格洛夫学区要求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的法律和政策违宪。但是2004年6月14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纽道尔没有资格代表他女儿提起诉讼，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当时属于已经和他离异的前妻。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程序法的要求，推翻了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先前作出的判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就法律事实本身，即效忠誓词的宪法性作出判决。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背诵效忠誓词的问题上没有定论，有关法律争议至今仍在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这儿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海燕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发文，在推文中再批美国的贸易伙伴，包括在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川普还表示，美国不会再忍受他所说的贸易滥用。川普说，抱歉，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朋友或者敌人在贸易上再利用我们了，我们必须要让美国工人优先。这是川普发出的一系列信息的一部分。川普说，美国支付北约几乎全部的费用，但其他成员国却在贸易上利用美国。他说，我们以极大的财政经济损失保卫欧洲，这很好，然后却在贸易上受到不公平的打击，改变即将到来。总的来说，北约成员国根据他们各自的经济规模做出直接的财政贡献。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缴纳的数额超过其他国家。间接上说，北约成员国通过他们的国防预算规模向北约缴纳费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也超过任何其他北约成员国。川普从新加坡发出的推文，在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川普前往新加坡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在川普离开加拿大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由于加拿大长期以来在各种冲突中支持美国，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铝和钢征收新关税的决定是侮辱性的。特鲁多誓言从7月1日起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的关税。接下来我们再看其他有关于川金峰会的消息。川金峰会在6月12日预计登场。美国和朝鲜官员星期一在新加坡继续会谈，试图在两国领导人一天后举行历史性会晤前，为缩减双方分歧做最后的努力。川普的朝鲜问题特别代表金城率领美国一个谈判小组，星期一早上抵达新加坡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同一时候，朝鲜副外长崔善基一行也抵达同一会场，双方都没有回答新闻记者们的提问。同样在新加坡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在推特上登出了他跟金城共进早餐的磋商的照片，并且称美国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可核实而且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朝鲜官方通讯社星期一在首次报道朝美峰会的时候称，这次峰会将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不过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美国和朝鲜在去核化的定义以及如何实现去核化的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很多人怀疑金正恩会真正放弃他非常在乎的核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抵达新加坡后，他即将同金正恩举行峰会。这位美国领导人说，他对这次会晤感觉很好。川普星期天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前来迎接的是新加坡外长维文。韩国民众则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新加坡会晤时，将增进地区持久和平的前景，哪怕双方不能明确达成一项去核化的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